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在2020年2月22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现在的时间是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5点，北京时间的晚上6点。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将和美国之音在香港的记者连线，带您了解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最新疫情，请您锁定今晚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中国星期六报告称，冠状病毒的新死亡人数和新病例减少。中国国家卫生部门说，星期五，中国大陆新确诊的冠状病毒病例为397例，低于前一天的889例。但在其他的地方，感染的人数继续在增加。在韩国、意大利、伊朗和黎巴嫩，疫情不断的恶化。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遏制国际传播的机会之窗正在关闭。对该病毒的忧虑困扰着美国股市，纳斯达克指数星期五跌幅为大约3周以来的最大，这是由于较早的新病例飙升以及数据显示的美国二月商业活动停滞所致。韩国星期六感染率再度上升，报告了142例新确诊病例，失踪数达到346例，其中约有一半与参加大邱教堂的活动有关。一间医院的病例在一夜之间从16例跃升至108例。据路透社的统计，该病毒已传播到中国大陆以外的约26个国家和地区，造成11人死亡。意大利北部的爆发情况恶化，首例死亡者是一名老人，包括在17例确诊病例当中，其中也有首例已知的本地传播病例。截至星期五结束，中国大陆已确诊病例总数达到76288例，死亡人数为2345人。爆发的中心地带湖北省报告又有106人死亡，其中90人死于省会武汉。中国科学家上个星期五报道说，一名武汉的女子走了675公里，感染了5个亲戚，但从未出现感染迹象，这提供了无症状传播的新证据。中国一位资深银行家对中国官媒说，中国将指导降低整体市场利率，并保持适当的流动性，以帮助受冠状病毒流行影响的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还告诉《金融时报》，央行将通过调整降低目标准备金率的标准，释放更多的银行流动性。中国最近几周下调了几项关键利率，包括星期四的基准贷款利率，以减轻因疫情爆发而面临业务严重中断的公司的财务压力。投资者普遍预计，政府未来几周将进一步采取支持货币和财政的措施。刘国强说，基准存款利率也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调整。他还说，该流行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有限的，北京将努力实现今年的各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该报援引他的话说，央行还密切关注着消费者价格，它可能会受到病毒流行的干扰。刘国强还表示，中国的经济基本面表现良好，并补充说，中国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支持人民币。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扰乱了中国的经济活动，使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受到影响。上海美国商会进行的一项新的调查发现，近一半的美国在华企业表示，疫情引起的封闭措施已经影响到他们的全球运作。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负责中国事务的助理美国贸易代表穆恩对美国之音说，一个是心理影响，另一个是有形的影响，心理状态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人力资源、物流、保持联系所有客户和金融是几大方面。一些美国在华企业采取了措施，将保证在华员工的健康作为首要任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星期表示，全球经济都可能受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但是由于疫情的发展趋势还不明朗，很难预测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美国政府官员星期五表示，总部位于加州旧金山的富国银行同意支付30亿美元的罚款，以解决该银行涉嫌欺诈性销售的刑事和民事调查。富国银行并且承认要求员工做假账。这项认罪协议将结束针对该银行的最后一项重大调查。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富国银行承认，在2002至2016年期间， 公司向员工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实现不切实际的销售目标，这导致成千上万的员工以各种编造的借口或未经许可的方式向客户提供数百万个账户或产品，通常是通过创建虚假记录或滥用客户身份。富国银行是美国第四大贷款机构。美国司法部说，早在2002年，富国银行的社区银行部门的高层管理人员就已经意识到银行存在非法和不道德的做法，许多行为被称为银行内部的赌博。乌克兰卫生部长星期五宣布，自愿接受为期两周的隔离检查，以缓解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恐慌情绪。此前，乌克兰中部一个城镇的居民袭击了从中国疏散的人员所乘坐的大巴。星期四，乌克兰中部新桑扎里的居民向载着72名从中国疏散人员的车辆投掷石块，这些人被送往新桑扎里附近的一家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抗议者说，他们担心被疏散者的人携带病毒会传染给当地的居民。防暴警察开着装甲车赶来驱散抗议者，但引发了冲突，导致9名警察和1名平民受伤。乌克兰卫生部长斯卡列茨卡娅表示，他将加入被疏散人员的行列，与45名乌克兰人和27名外国人一起接受隔离。他说，接下来的14天，我将和他们在同样的地方，在同样的条件下度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星期四表示，当局已经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来防止病毒再蔓延。泽伦斯基还敦促乌克兰人不要举行抗议活动。乌克兰还没有确认任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在中国，病毒已经造成超过2200人死亡，超过7.5万人感染。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武汉肺炎社区感染个案持续的增加，星期四晚间首次有警员确诊，在反送中运动警民关系恶化之下，有市民到警署开香槟。而受到疫情的影响，社会抗争转趋平静。星期五721元朗袭击事件七个月纪念日，多区静坐抗议，并没有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请他来报道有关武汉肺炎的疫情以及社会抗争的最新情况。慧云你好，慧云跟我们说说你现在的目前的位置在哪里？那我们知道721元朗袭击事件七个月纪念日呢是刚刚发生，各区抗议的情况如何？为什么有市民会开香槟来庆祝第一个警员确诊武汉肺炎呢？
对，我现在的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在深水埗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就是横街的一个社区啊。你看到就是说，也看到就是说旁边有一个店铺已经关门了，就是说有一种就是所谓的疫情之下的一种所谓的倒闭潮在不同的就是社区发生。然后不过就是在这个横街的往我身后这边走几个店铺呢，就是一家就是所谓的黄店，就是一家的咖啡厅，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小型的一个展览厅哦。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在做一个有关就是说有关就是反送中运动的一些油画，就是一些抗争者抗争的时候的一些油画，就是水彩画这样子的一些展览，还有就是一些的所谓的workshop， 就是说一些的工作坊，就是说让一些民众啊，或者是说有参与反送中运动的一些年轻人，也去参与一些就是说油画的一些水彩画的一些就是工作坊。所以看到其实说现在在疫情之下，就社会上的一个就是说抗争的气氛呢、慢慢的一些平静下来了。然后就是昨天的721七个月的一个纪念日了，其实在元朗的就是发生的那个无差别袭击屠人的那个地点呢，元朗的西铁站的一个就是说商场啊，还是有静坐的抗争。我就是看到了说 进座的人他们也有所谓的开香槟呢，去庆祝所谓的有一个警员感染了这个武汉肺炎，而且这个感染武汉肺炎的一个就是说警察，他在这个礼拜二2月18号有发病的一些就是说征兆的时候啊，比如说他有咳嗽发烧之后啊，在2月18号还去一个西环的一个就是说酒楼去参与一个就是退休警员的一个就是退休晚宴呢、就是怀疑会感染到同场的另外57个警员，所以就是说这些的57个紧密接触的警员也要就是说去接受隔离的检验。那暂时有4个人有病征，可是初步的那个测试结果还是阴性的，所以现在暂时在这个60人的晚宴当中还没有就是说其他就是说被感染的个案传出来。可是因为在过去8个月的一个反送中运动期间呢，尤其是去年11月初有一个就是科技大学的学生在张军澳的一个停车场怀疑啊，怀疑是躲避这个就是警方的催泪弹的时候呢，从高处堕下，而且就是不幸身亡，而且后来就是造成了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个抗争的时候啊，有警员竟然说有抗争者怀疑就是高处堕下就是死亡警察说他们要开香槟，所以昨天呢就是说在这个7217个月的一个纪念日当中。蛮多的抗争的那个静坐的一些的集会啊，都有市民说要开香槟，而且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以持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看到就是说这样子一些警民冲突遗留下来的一些警民关系的恶化，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疫情当中啊，就是说不单止没有平静下来，而且就是转趋就是有一种各针锋相对的这样子的一些状况发生的，而且就是说在这个疫情当中就是大型的那个集会啊慢慢的就是说平静下来的，因为就是那个民间集会团队啊，也就是说因应这样子的疫情也不想有太多的那个人群的聚集造成一些感染的风险，所以就是说就在2月底之前呢都不会有任何的大型的一个游行示威会发动起来，所以就是说看到像社会上表面是平静的，可是这样说一些针锋相对的警民关系还是在一些地方会不时的发生这样子的。主持人
慧云，那跟我们说说香港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进展如何，那另外疫情对于社会抗争运动有没有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其实就是说今天来讲的话还没有一些新的个案发生就是不过就是有一位96岁的老太太她就是说初步怀疑就是说感染，所以如果她被确诊的话，她就是会成为香港就是说最年长的就是说感染者，而且她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初步确诊之前呢，他有去过北角一个就是说佛堂，所以就是说在这个佛堂当中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的人士被感染，或者说他那边是一个有感染者曾经去过那边而且感染到别人，这样子还是一个就是值得观察，而且就是说不论是佛堂或者是教会都发生了一些感染的一些个案发生在香港，所以就是说卫生署也已经就是观察到就是说这样子一些群聚感染，还有就是说一些的社区感染的一个案呢是会越来越多，而且他们会觉得说就是说追踪这个源头也会越来越复杂，所以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些观察就是说会不会有社区爆发，这个是非常值得观察的。不过就是说因为在疫情的一个影响之下呢，就是香港的抗争运动呢转趋了平静，然后近期以来就是说比较大型的一些就是抗争呢，就是说社区里面不希望说建一些所谓的指定诊所，就是肺炎的指定诊所，因为很多的就是说地区的民众会担心太过就是靠近民居去做这样子的一些的肺炎的指定诊所的话，可能就会造成一个社区感染的风险，尤其是在这样子的社区感染的个案越来越多的期间了，而且就是说 也看到就是说，上个礼拜三有一个就是说，银发族的一个就是说，游行，就是一些老人家的游行，他们就是会追，就是说抗议，就是说，香港惩教署的那个监狱的工厂生产的口罩，就是说所谓的去向不明，希望说政府交代。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游行当中了，就是说其实主持人不断的是说，告诉就是说，参与者要保持距离，就是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就是说在集会跟游行当中要太密集。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抗争当中啊，也就是说要关注到疫情这样子的，所以就是说那个规模也比较少，所以就是说大概现在一般的这样子的一些就是说无论是抗议，就是说口罩方的一个那个口罩供应还是不到位。还有就是说，一些社区上面不希望说有肺炎的指定诊所，还有一些检疫中心的这些抗争的那个人数大概也是几百人。那跟之前就是说，去年最少都上万人的一些就大型的社会运动抗争这样子的一些场面呢，已经的就是说转趋平静，人数也减少了很多，因应疫情方面这样子的。主持人，
感谢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连线报道。在另外一方面，星期四在耶鲁大学读书的香港中职常委罗冠聪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行校园座谈，现场有大约数十名中国学生表达抗议。面对抗议的学生，罗冠聪表示，这表示呢，美国的言论自由已经对来自中国的学生产生影响。下面来看我和同事玉港从巴尔的摩发来的报道。2月20号晚间，香港中治常委罗冠聪出席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外交事务研讨会，中治秘书长黄之锋因港府的离境限制，以视频参与这场关于香港现况的讨论。罗冠聪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隐瞒新冠病毒信息导致疫情扩大，而港府在疫情处理上一脉相承，令香港市民对政府更加不信任，超市里已经很难买到所需日用品。
因为大家觉得政府的表现证明他们不是以市民的利益为准的，他们只是服务于中国政府，从封不封关让不让中国的病人来香港这种事情，已经看见这政府在一国两制之下，他只选择了一国而忽略了两制，所以导致了市民非常不满，导致了很多的民怨。
黄之锋在会上表示，中国政府试图以瑞士力影响其他国家，香港人需思考如何取得更多国际支持。而随着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节节升高，中国民众也意识到信息透明的重要性。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ng Kong, how we can enhance and engage the global solidarity campaign.
从香港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思考如何加强和参与全球团结运动，来获取更多的支持。我们还注意到，台湾人民希望保护自己所拥有的，并且拒绝在台湾实施一国两制。甚至中国人住在中国大陆的人都了解到信息畅通和透明的重要，特别是在冠状病毒爆发和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
研讨会进行同时，场内外一些以中国学生为主的民众手持横幅表达不同意见。
我们就是支持一国两制，
表达一些我们自己的诉求。
对，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学校同意、学校允许的。
我们觉得不止一个声音会被听到，就是他有权利表达他们的声音，我们也会表达我们的声音。
当然就是
只是一种和平方式来表达我们自己的一种，我们不同的理想吧。
面对抗议的民众，罗冠聪表示，这显示美国的言论自由已对来自中国的学生产生影响。
我觉得有时候跟他们去讨论，其实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东西，因为大家的立论是很不一样的，看世界观的东西也不一样。其实跟他们去沟通，他们的声音从麦克风传出来，然后全场观众都能够听得到，其实就比较能够了解到我们双方差异和他们支持哪一方。
香港众志与美国和洪都拉斯购买合计130万个口罩运送回港。罗冠聪说，香港政府对疫情的消极处理令民间意识到需采取自救方式。他预计疫情结束后会有更多香港人走上街头表达对港府的不满。美国之音许湘云、玉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报道。钻石公主号邮轮发生集体感染，随后疫情在日本国内扩散，引发国际的关注。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请她来介绍最新的消息。小玉，星期六日本的疫情有没有什么样的最新进展？另外，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乘客下船工作的进展又是如何呢？
是的，日本国内新冠病毒感染者在继续增加。截至本稿发出，星期六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增加了14例，日本累计感染者人数达到756例。那么，钻石公主号乘客的下船工作过去3天，检测结果呈阴性的乘客近1000人返回家中。今天星期六，又有100名左右的乘客下船，不过他们属于与感染者有密切接触史，下船以后不能直接回家，要在被安排的设施内继续隔离2个星期。目前船上还有等待本国包机的乘客以及船员大约1300人左右。日本国内新近的发生的疫情当中出现了校园感染。星期五，北海道出现学龄前的儿童和小学生被感染的病例。今天星期六，千叶县又出现一名中学教师被感染的病例。这些相关的学校都立即被关闭。校园出现感染者，这意味着日本国内的疫情范围正在进一步的扩大。小玉
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的这个疫情的扩散呢，引起各国关注之外，也有一些人开始质疑今年夏天日本是否有能力举行东京奥运。日本国内是怎么看这些质疑的声音呢？
是的，钻石公主号发生集体性大规模感染，震惊了世界。伴随乘客下船，过去2个星期船上的防疫内情也逐渐清晰起来。有的下船乘客表示，船上没有明确的安全区和隔离区，这证实了防疫专家神户大学教授岩田健太郎星期二发到油管上的视频称，船上没有明确设置安全区和危险区的说法。另外，日本政府安排钻石公主号下船的乘客可以乘坐公交车、新干线等公共交通回家的行动也遭到了日本国内的质疑。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游客在乘包机回国之后都被安置2个星期的隔离期间，随之这一两天也出现在他们当中有被确诊感染的病例。而日本却让这些下船的乘客，日本的乘客自由的乘公共交通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另外，有关今年东京奥运会的情况，英国伦敦市长选举的一名候选人日前推文说，伦敦可以主办2020奥运会，伦敦有基础设施，也有经验。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昨天星期五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对这一推文表示不快。他说，新冠病毒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当今拿这个话题来作为选举论点非常不妥当。再看一下日元的行情，昨天星期五，东京外汇市场日元汇率时隔10个月跌至1美元兑换112日元的水准。业内人士分析说，每当国际社会出现动荡时，日元一直是被作为安全货币被抢购。面对这次的新冠病毒疫情，日元被抛售，这意味着国际投资家对于日本政府的应急能力以及今后日本国内疫情的担忧。那么，东京奥运会能否如期举行，这还要看日本今后能否有效地控制疫情了。小云。
感谢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连线报道。
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017560。
新冠疫情的中心湖北武汉封城，1100万人的居民被困在其中。其中呢，在维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读高中的肖子涵是当中之一。他在农历新年期间回家探亲之后，滞留在武汉。现在他所在的学校向他还有他的家乡伸出了援手。我们来看记者曹恩静的报道。
在维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的这所高中，学生们正在努力地解对数方程。乍看之下，课堂与美国其他学校的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仔细看就会发现， 教室里有一台架在三脚架上的 iPad， 镜头会跟着老师移动。这个技术让滞留疫情中心武汉的肖子涵可以通过远程视讯和同学们一起上课。
我第一次听到加速度，不太懂。
Describe。
会是这样，你说第一次。
肖子涵农历春节假期回武汉探亲，在武汉因新冠状病毒疫情封城之后，他回校的计划被无限期搁置。
What is this? We to know what is here. So this one should be equal.
This incident.
武汉的这个事儿给了我很多学习压力。我已经十一年级了，时间很紧。
学校管理人员说，这时候科技帮了大忙。
As a school, we were looking for.
作为学校。我们就想找机会为他的学习提供方便，让他滞留中国期间不是坐在家里无所事事，而是参与课堂的学习。我们就集思广益，利用智能动作追踪手机底座 Swivel， 开发了一个系统，让学生可以在线上课。
肖子涵最近给学校发了一个视频，希望可以为武汉的医院提供医疗援助。他的同学和老师迅速行动，一周时间就募集了$30,000。
我想向他们表达心意，我不清楚他们正在经历什么，我不知道他们会有多大的恐惧。我看到的是，中国现在的情况很可怕，人们不允许离开家，这是我们在美国没有经历过的。
情况确实严重，不仅影响世界的部分地方，这个冠状病毒正在影响每一个人，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提供帮助。
学校与国际援助机构匈牙利浸信会援助组织合作，将捐赠的物资送达武汉。他们捐赠特别防护口罩和非接触式体温计给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湖北儿童医疗中心。学生和家长希望他们送去的援助可以为武汉提供急需的医疗物资。美国之音曹恩静华盛顿报道。
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中国工厂停止运作并且推迟开工，引发多个产业链、供应链方面的担忧。美国经济者卡拉最近专访特朗普前总统的前国家安全副助理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蒂姆·莫里森，请他分析美国对中国药物出口的依赖。来看报道。
全球还在对抗新冠病毒疫情，而与此同时，你也指出，除了病毒之外，还存在别的风险。病毒传播的越广，美国收治本国病人的能力就越脆弱。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我们的经济和工业产能演变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美国从来没有做这样的决定，放弃青霉素或是其他抗生素的生产。这个结果是因为商家认为这样有利可图。但很明显，当我们经历一场区域或者全球的流行病的时候，问题就产生了。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运输，我们的供应链被切断，工厂的供应被切断。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国共产党决定某一种药物不重要，而另外一种药物对于抗击疫情更重要的话，怎么办？他们可能会这么做，在中国，公司是会服从的，但那会给美国带来不利后果。我们整个产能现在在中国，不在我们的控制中。中国也有可能恶意干预，比如在台湾问题或日本问题上与美国产生争端。如果中国决定停止向美国运输抗生素、面罩或者针头以表明立场，那怎么办？大约十年前，中国就对日本做了一样的事情。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产生争端，中国决定限制对日本出口稀土，对日本工业产生很大冲击。
It shut down much of Japanese industry. 你提到了中国和日本的例子，在和美国打交道的时候，中国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吗？
So they've been reliable
如果从我们从没见到中国掐断对美国的供应链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可靠的。但是从中国国内腐败情况和缺乏监管监督，一而再、再而三导致问题的角度来看，他们不可靠。很多美国人都知道过去发生的婴儿奶制品污染事件。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拉里·伍尔泽就说过，他的心脏病药物被火箭燃料污染了，因为那是来自同一个化学品工厂，所以被污染了。这是一个例子，说明依赖一个腐败问题严重，同时没有与美国食药局同等的监管监督的国家会导致问题。
高度依赖药物进口的问题已经引起美国国会的重视，两党议员均要求政府部门调查海外进口药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并对美国本土制药公司的产能进行重新评估。你的政策建议是什么呢？你认为美国应该在国内生产更多药品吗？还是应该让进口国更多样化？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药品供应来源多样化。我们首先必须要制定战略规划。美国政府里从来没有人决定要把青霉素的供应链拱手让给中国。这是市场的功能决定的，但问题是，当我们与中国国有企业或政府扶植的企业打交道时，市场是扭曲的，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功能来运作。很多方面市场是失灵的，所以要退一步，想清楚哪些因素对国家安全利益造成隐患，然后决定我们是否要在国内进行生产。美国有一个优势，我们并不嫉妒中国，因为美国有其他的盟友，而中国没有。我们可以借助这些盟友，不用承担自己生产所有所需的成本。我们有信心盟友可以进行生产，但我们需要退一步，问问自己，我们目前的供应链在哪？我们真的了解这个供应链吗？让中国共产党大规模控制供应链的后果是什么？
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Thank you。
再过一天就是武汉封城的一个月，这一个月来疫情影响到中国人的许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成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最大焦点。危机中医疗公共服务的缺失，数亿人生活被隔离封闭所带来的人道灾难，吹哨人李文亮之死引发的舆论海啸，以及经济停顿瘫痪带来的压力，凡此种种都让外部世界普遍相信这次的疫情是中共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最大的执政危机。习近平的威信和中国的国际形象都受到重创，但是民间的不满和愤怒能否转化为推动中国正向发展的行动？习近平的威望受损，是否也意味着他的权力会被削弱？外界期待中国发生的变化，是否只是一厢情愿呢？我们来看焦点对话节目的精彩讨论内容。
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鹏鸿先生来首先点评一下。日经亚洲评论前两天发表一个分析报道，认为呢，随着这个新冠疫情的恶化，习家军反而强化了势力。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这次疫情导致习近平在海内外的威望降低，但是他的权力是不是相应也削弱？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问题啊，分两面。表面上看上去，在官场的宦人中，充斥的都是习家军或者政法官员，是否对习近平有利？像武汉调区的所谓英勇或者是陈奕兴，这些人都是地系的习家军。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解读为其他派系根本不想沾锅。根本就做壁上观，然后看你怎么收场，反正是你自己造下的大祸。所以对习近平来说，现在可以说是也是无人可用。那么他的软肋和他的这个重大的措施也都非常醒目。我想党内比党外更了解真实的情况。我想习近平不仅是威望受到削弱，在党内的权威也受到动摇。
嗯，好，我想听听宋永毅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刚才这个鹏鸿先生也讲了外界的评论啊，但有一点我不太同意这个外界的评论，就是说习近平反而加强了他的权力。那个目前所造成的这个执政危机啊，毫无疑问是削弱了他的权力，是削弱了他的影响。如果说 他要加强他的权力啊，他必须有几个方面能够做到。第一个就是说他能够做出成绩来，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说如果他做不出成绩来，他怎么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必须找出新的方向来。那你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对比吧，像这个当年的大饥荒，62年结束以后，7000人会议上，毛泽东的威望也好，毛泽东的权力也好，是受损的，而且受损非常之大。
嗯，
那么后来他找出了一个阶级斗争这样一个方向，他继续进行在海外进行反修斗争，开始加强了他的权力。这个不等于说这个大饥荒加强了毛泽东的权力，这个是不言而喻的了。
嗯，好的，陶杰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也一样，我不知道这个日经新闻这个消息哪来的，啊，但是这个是不符合即使是中共啊这个社会内部的逻辑的，啊，首先呢，你现在搞出那么大的乱子，现在不这个灾祸可以说比这个大跃进大饥荒还重，你要全国有效操控疫情，你要有一个非常庞大的权力网。而且呢，现在习近平的问题是在哪呢？你在毛泽东时代大饥荒，还有一个非常强势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恩来呢可以调动，比方讲铁路运输、农业生产，因为这个毛泽东呢是兴趣不大的，啊，但是现在呢，他连一个就是说像相当于周恩来的总理啊，好像也看不出来。你知道中国的这个历代，你要是万历皇帝不行，有个张居正。光绪、慈禧不行，有个李鸿章。那你现在已经21世纪，网络世界，还有这个疫情这么厉害，还要建这个医院，还要控制省市这么多的地方的人流，但一个人一个脑袋，你要多少的所谓的习家军？习家军要有非常高的水平，而且很大的权威。这次这样子我们看不到，来来去去那4、5个比较熟悉的名字，就可能就证明人不够。
嗯，好的，那么除了习近平本人权力以外哈，我们知道过去一个月来呢，海外的媒体和中国观察人士在就这个中国疫情撰写的这个大量的报道和分析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说中共是面临1989年以来最大的执政危机。但是也有人认为呢，这个完全是外界的一厢情愿哈，实际上中国当局对于社会的控制呢更加强了，通过这个疫情的控制。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是赞成哪种分析？
当然这倒不是外界的一厢情愿，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的确是89年以来30年以来，从客观上来讲，这是中共面临的最大的危机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政权危机，还是习近平个人的权力所导致的这个灾难但是另一方面来讲，他是否加强了社会控制？中共这个极左集团，尤其是现在以习近平、王沪宁为首的极左集团，他总是把事情反过来做。每次遇到这个天灾人祸或重大人祸，民间或者外界都期望中国出现某种符合历史潮流的变革，或者是走向人类文明方向的一种变革，但是最后都是事与愿违。那就是这个政党总是有一些极左路线、强硬路线的人所把持，因为他们这一套所谓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党内能够吃香，或者说他们通过过去7年这种权力部署，掌握了权力的要经，什么中宣部、中组部啊、中办或者这些网信办。这些重要的部位都在他们手上掌握着，说这个时候他们是反其道而行之，越是这个政权危机，他越要加强政权；越是权力危机，越加强威权。也就是说，把一党之私、一己之私仍然凌驾于这个国家和民主利益之上。在这个方面来讲，外界是无需指望，也指望不上有什么变革。
嗯，好的，听听宋永毅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中国要改变整治体制显然是不可能，但是外界呢是普遍期望中国至少在治理方式上，尤其是在地方层面的治理方式上有所改进。您是不是在过去一个月的处理里面看到这方面的迹象？
我看到这方面的迹象。
嗯，
就是说尤其是在地方的处理上，这个对中国来说他是愿意改善。第一个愿意改善呢，因为这样来说呢他能做出成绩来。第二个愿意改善呢，他能牺牲一些地方官员，然后把他们作为替罪羊抛出去，能够保证他们自己的利益，从而讲到的就他们的主观愿望总是要把灾难当作他们的喜庆，然后呢来提高他们的威信。但是我觉得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天灾人祸不断， 所以呢，这个应当说对中共的党内另外的派系来说是一个自然的机会。这个我经常说啊，就是说这个中国的问题解决恐怕不能靠战争，不能靠外力。这个但是呢，有一点我还是乐观的，就是说天下未乱，足先乱术。这个足先乱并不是说四川那个地方先乱，而是他那个中共中央的委员会，他那个中共上层先乱，他一定会因为权力的斗争，因为他这个结构决定了。你看文化大革命好了，就没有断过，对吧？接班人都搞掉两个，所以这个对这个其他的派系来说，对习近平执政的那些专断、那些愚蠢、那些不满，是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呢，也会成为外面的这个民主势力和中共专政不义之间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好，
我
想听听，
看，
非常有意思。我想听听陶杰先生对于宋永毅先生，他觉得中国的变化将来自中共高层的内部的这个斗争。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呢，我同意这个宋先生说，这个只能来自内部高层。但是这一次，跟1976年10月毛泽东死后，那个有具有突变的社会的因素有点不同。首先，那个时候毛泽东死了，他的那个极左弄得天怒人怨，还有一个唐山大地震，那个什么又是什么教育革命啊，就是说乱来的。但是那个党内那个时候有一个叶剑英，还有一个汪东兴，再加一个华国锋。至少这三个人的面貌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的清晰的，因为这个华国锋当时还是这个党主席兼任总理，只要他本人一点头，叶剑英给他枪杆子的支持，那个时候就把江青等四人抓起来。但是今天如果你说要从上层出现这个变化，我觉得非常的同意，是，但是这个上层不具备这几张清晰的面孔，或者是他有，他现在还隐藏着，我们外面不知道。那么中共这个黑箱很难判断，我们只能够用先例来分析。现在以这个先例，就是毛泽东搞的极左的时候如果有几个这么清晰的人在的话，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些老的当然有一大帮，像这个朱镕基李瑞环即使是什么曾庆红，他们肯定也有意见，但是因为他们各种的原因第一届这个习近平说打贪据说有很多的档案坐在他手里，他现在动不了，或者是这个中组部或者是这个办公厅这个中央办公厅把他们这些人盯得很死，这个也是习近平能先下手为强的地方。所以现在呢，我看到这个条件好像一时不具备，但是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死人无数，而且对这个国民经济的残害这么大。即使你这个事情这个到了温度高的时候，你这个武汉肺炎没了，但是已经经济满目疮痍，外资跑了怎么办？所以这个问题一直会多拖3个月到半年。
好的，陈伯国先生，您对于刚才宋永毅先生和陶杰先生的看法，您是怎么看的？就于中国这个高层政治里边缺乏一个清晰的反对派，或者清晰的就是另外一派别的这个说法。
对，从中国这个社会，由于共产党70年的奴役和洗脑，要指望这个民间造反是比较难。就像毛泽东制造了大饥荒，4000多万人被饿死，当时老百姓都没有起来造反。那么现在这个大瘟疫，全国封城，1万人被限制自由，目前也看不出这个集体造反的迹象。当然，中共封城封省，其中有另有目的，表面上是防止瘟疫，但是他没有把握，因为这个前人没有经验，也没有科学依据。收效甚微，但是他有另外一层意图，封城封省甚至封楼封户，可以意在不让人们集结那么人们要民变或者是要这个起义颜色革命就比较难。在这个时候高层的斗争就非常重要，高层斗争就分两种，激烈一点那就是这个陶杰先生所说的政变，那么温和一点就是宋永毅先生所说的斗争。那么高层的斗争一直在持续进行，我们看到昨天又发出明确的信号，就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武汉举行了个记者发布会，这个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就李克强的人马，
他也是这个中央指导组的成员，他实际上就把话说明了，他说了两件事，封城是谁决定的，假期延长是谁决定的。那么他说封城是中央，然后顿了一下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决定，然后说延长假期呢就说是国务院，也就是暗示是总理李克强的决定。那么就看出这个习近平三大错，三大拍板，一个是隐瞒瘟疫，第二个就是封城，第三个就是要求复工。那么李克强刚好相反，那么这个封城不是李克强的决定，而复工李克强是反对的，然后这个假期是李克强的决定，是要求延长假期。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路线斗争，这个到权力斗争，表面上看去是习近平这种不切实际的这个盲目拍板啊，这种拍脑袋的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另外，李克强呢，国务院是一种务实的作风。但是上升看来就是中央高层两派的斗争，所以表面上习家军在到处调来调去，但实际上李克强他们这一派是按兵不动，就是不接你这个差。而且从中央疫情小组组长落在李克强头上，习近平想甩锅，但是也让大家看出来，就习近平在失去民心，也在失去党心。你毕竟李克强担当组长，你为什么这个习近平当了所有的组长就不当这个组长？另外，李克强去了前线，习近平龟缩不出，这些在可以说党内官员都看得很清楚。说在目前的宣传态势上，王沪宁在继续帮习近平造势，说在宣传上看来习近平占优势，但是党内内部的斗争不要忽视，还有政治老人。我想政治老人的主体应该是站在李克强或者团派这批务实派之后，况且团派还有汪洋，还有这些胡春华这些，还有地方上的团派人物，所以团派还不是什么江派，团派现在的主力是团派，这个老人政治是团派，是胡锦涛为首。那么前段时间我就不赘述了，那胡锦涛再加上朱镕基、温家宝，再加上最近传的李瑞环的那语录热传，这都看出政治老人中相对开明的部分在起作用，所以这场戏还可以有的看。
嗯，好的。说到这个视察湖北的这个中央指导组，那么我们知道昨天就是也是陈鹏先生提到那个中央指导组呢，严厉的批评说前段时间呢湖北整个的指挥系统依然是常态而不是暂时状态，因此呢就是说这个地方政府需要这个整改，那么把这个疫情的责任推给地方的意味很明显。我要请宋云一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此前武汉官员有关自己不敢擅自宣布疫情的说法，其实已经道出了这个地方政府的苦衷哈。那么在这个民间如此不满，而且不满的情绪非常普遍的时候，中央的指导组严厉的说要整治和批评地方，你觉得会不会激化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是不是会削弱习近平在地方的这个威信和忠诚度？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你讲的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当这个中央啊，把他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啊，全部推到地方去。实际上这个习近平的做法比毛泽东当年这个大饥荒这个做法还要差。毛泽东在七千人会议上，他毕竟还是做了检查的，而且他还是通过下面的一些人的口风啊，比如像彭真啊等等这些党内实干派，还都是讲了说毛泽东是有错误的。那么习近平到现在为止啊，他自己的讲话完全是不要扩散，要维稳啊，但是呢他还要倒过来说，通过王沪宁在求是上就登出他那些讲话，就说明他好像很早就有预断，是一个英明领袖一样。那今天的时代和毛泽东时代有很大的不同了，就说你100%的信息封锁已经很难了，那个互联网毕竟是打开了一个非常大的窗口，所以他的这些做法恐怕是在两层上，第一层是在底层干部上激起很大的不满，更大的不满啊，我想还是老百姓，因为老百姓看这出好戏啊。你说以前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你上层发生了哪些事情。恐怕县委书记七千人会议去开会的人都懵里懵懂的，但是现在的老百姓在资讯发达的情况下，尽管中共有种种封锁，但还是有流通啊。而且这个疫情的问题呢，又不像政治问题这样你全部可以封锁，对吧？因为这个疫情本身没有政治性嘛，好像，所以我觉得它是激化了矛盾，是一种愚蠢的做法。
嗯，陶杰先生，我们知道除了这个中央指导组对地方严厉批评之外呢，现在中国的官媒啊，如果据我们的观察，是铺天盖地都在为习近平的疫情中的这个英明领导 唱赞歌。比如说昨天的这个求是网呢，就发表题为《大国领袖的人民情怀》一篇文章，盛赞习近平一系列的雷霆部署，体现出人民领袖为民、忧民、亲民、近民、惠民的伟大情怀等等，这个用词都是非常的让人感到简直是像高级黑哈。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他这个官媒铺天盖地现在突然为这个习近平大唱赞歌，说他的疫情是不是其实也是因为他自己知道民间有对最高层领导的一些不满，所以他现在又整个主导舆论来改变这种舆论的风向。
那肯定是啦，因为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乱子，您刚才说的这些文宣呢，是一种类固醇，如果你这个体质已经得了癌症，或者是得了这个脑瘤，如果你这个标靶药什么都没有办法，什么加码刀啊什么都没办法，只能够用类固醇来把这个危机拖延，你要用这种文宣不是不可以，但是相对的一定要做出成绩。相对的就是说这个感染武汉肺炎的病人必须要这个立竿见影马上减少，如果不减少，下面报上来的数字还是越来越多。现在21世纪，我想恐怕对于9000万党员，对于13亿的人民，是不是您接受现在不是1959年的时候所以呢这个问题，你看最近有个讲话，这个讲话就是说我怎么怎么早在那个时候，我怎么怎么你看这个语讲话这个语气就是刚才那位嘉宾呢讲的他这个呢是自我辩护的语气。这个自我辩护的语气，你看这个留白的地方，这个是在政治局常委会议的讲话，那他左一句我已经这样了，我已经那样了，在1月7号我已经意识到这个疫症危机了，我已经指示到这个好像是一个自辩的陈词，而不是一锤定音的圣旨。所以你看留白的地方，肯定他在政治局常委里头遭到某些尖锐的责难，这个是肯定的，不然的话这种政治局常委的讲话是不应该外泄的，不应该透露的所以呢现在呢这个怎么样的解决的方案，会不会出现这个赫鲁晓夫解决的方案，现在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瘟疫现在是不能控制的，病毒这个东西不听指挥的，而且比这个大药剂引起的失收那个更猛的，那个时候失收的时候，那个加拿大政府还说我愿意把小麦捐给你，现在呢全世界就干瞪眼，我怎么帮你呢？帮不了，即使是那个什么疫苗，美国的疫苗，我一时也不能生产这么多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希望能够参加节目的讨论，北京的金先生希望能够参加我们的节目。金先生您好。
哎，您好，
请讲。
主持人，我想说一下，就是我是个有信仰的人，我想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在强调一个天人和谐，天人合一，对吧？就是民间的，像有些事情发生之前，民间的怨气很重。您比如说去年2019年12月底，吴花艳那个贵州女大学生去世的事儿，她一个贫困生，她一个月的这个父母双亡，一个月的这个抚恤费是300块钱。她弟弟又生病，她为了救她弟弟，省吃俭用，最后基本上就被活活饿。还有一个故宫女，奔驰女进故宫这事件，就是说这些事儿引起了民间很大的怨气，不能老堵着民间的怨气。有问题你该解决，你解决问题，对吧？你如果把天人是有感应的，对吧？我就想说，我想现在等于这个疫情都起于习近平先生一个人我就想推荐一部佛经给习近平先生，就是《金光明经》。这个佛经里记载了这次疫情发生的这个原因，发生的这个经过，还有具体的详细的解决方法。
好的，好，谢谢您，北京的金先生。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让你讲的太长哈。时间，我想接着刚才陶杰先生的那个说法，就是他提到习近平在求是里面发表的这个讲话，在政治局常委里面的讲话，这个自我辩护的这个意味哈。联想到这个事情，那么我想请陈伯鸿来谈谈，就是现在我们知道中国可能会推迟两会，那么这个不同寻常的做法，你觉得跟习近平现在这个困境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推迟两会有很多种层次，最先从体制内传出的消息啊，本来是李克强团派国务院这一方就主张推迟两会，说是这个情况在变化，政府工作报告都要一再修改，经济参数等等。但是原先由这个习近平啊、王沪宁是书记处常务书记，主管党务的，那么他跟国务院有直接的矛盾。那么他们这一套系统是主张呢，按期召开，以维护所谓党和国家政府的形象，同时所谓稳定大局。但是后来这个推迟召开，显然不是因为说，在这个斗争上啊，李克强占了上风，是客观上占了上风，但是是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瘟疫这么严重啊，不仅三月结束不了，五六月都不见得结束了，全年都不见得结束得了。所以在这样的地方不得不推迟，推迟的直接原因首先是习近平啊，中共高层贪生怕死，怕传染这个武汉肺炎。因为这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聚集人民大会堂，那可以达到5000人之众，两会啊，这个里边只要有一人赶上新型冠状病毒，其他都可能感染，是交叉感染传入这个温床的最好时机。病毒不问高低贵贱，不问权贵和平民，都可能进攻，所以这是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再一个考虑就是我们知道人大和政协啊是所谓举手机器，是花瓶，是橡皮图章啊，平时都是顺民成民，但是一到了自身的生死存亡，我想这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自己都面临一个生命问题，他们的家属也可能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他们可能说怪话，可能群起要抗议，对习近平不利。习近平的习家军尽管控制要塞，不见得能控制整个中央委员会，或者说人大政协的所有的代表或者委员，这样的情况下召开这个会有风险，所以避免召开这个会对习近平的权力也是一个保持。就外界永远不要想象到习近平的权力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在中共党内习近平的权力跟毛泽东、邓小平相比，那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低得很多。要是说要把他推倒的话，只要达到一个节点，也并不见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
你是否曾经将某些数据存在云端上，并且想知道这些数据会流向何方呢？你可能会很惊讶地发现，位于华盛顿特区郊外大约30英里的一个安静的住宅社区里，有着世界上大多数互联网流量都经过的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交换所之一，它就坐落在维吉尼亚州劳登县的阿什贝恩。
当成千上万的家庭搬进这个社区生活和娱乐时，维吉尼亚州劳登县的阿什伯恩镇就已悄然成为了世界上最密集的光纤网络的所在地。世界上70%的互联网流量都通过所有这些光纤，这就是阿什伯恩被称为数据中心通道的原因，也就是东部的硅谷。几乎全球任何地方发送或接收的任何电子邮件都是通过这里发送的。如果您将某些内容存储在云中，则可能就在一个这样的数据中心里。
你知道云位于某处，总的来说，云一直位于维吉尼亚州劳登县的数据中心，就是我们这里拥有的1800万平方英尺的数据中心里。
美国在线是美国90年代最早搬到维吉尼亚州阿什伯恩的公司之一。美国在线带来了光纤和电力基础设施。MyEast 是世界上最早的互联网交换所之一，在1992年最初组建后，于90年代后期搬到了劳登县。
就是几个人，他们在一起喝了一些啤酒以后，就决定，他们允许彼此之间通过自己此前创建的不同网络来回传递流量。
每个新增加的成员都会为不断增长的数据基础设施做贡献，像亚马逊和谷歌这样的科技巨头都在这里有业务。维吉尼亚州北部的吸引力包括价格合理的土地、价格低廉但可靠的电力、获得水源与冷却设备的能力，以及受过技术教育的人口。
互联网本身实际上是由位于数据中心的这些对等点组成的，因此没有数据中心，您就不会真正拥有互联网。
数据中心提供电源、冷却和连通性，确保其客户端使用的计算机应用程序全天候运行。
他们希望保证所有他们的顾客，不论在哪儿，都能通过互联网运作。
安全性很严格，数据中心的外表十分普通，因此并不耀眼，但利润十分丰厚。劳登县预计仅今年一年就将从数据中心获得3.2亿美元的税收。
数据中心，我们在他们上面花费的每一美元都能得到大约15美元的回报。
美国之音梅库瓦尔维吉尼亚州报道。
观众听众朋友们，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稍微休息一下，第二个小时的时事经纬马上开始。